try to kill them before they metastasize.
You bastards. I don't think so.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乔雨山。今天是2023年3月20日，星期三。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今天故事的开头有点吵闹，大家可以猜到这是什么吗？这其实是游戏里面的一个场景，但是和平常常见的游戏不一样的是，这个片段来自一个可以帮忙治疗癌症的游戏。玩游戏还能治病，是不是听起来很神奇？其实，通常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游戏，能做得远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多。游戏也可以具有向善的效果，在健康、教育等等很多个具有社会价值的领域展开想象。今天我们的故事从 Remission 讲起。Remission 是一个 Hope Lab， 也就是希望实验室的第一个项目。灵感来自于联合创始人 Pam O'Dear 的一个大胆想法。作为一位曾经的免疫学实验室研究员和一名电子游戏爱好者，他想要设计制作一款帮助年轻的癌症患者积极投入治疗的电子游戏。
I said, wouldn't it be great if you could, have a video game where kids with cancer could just blast the cancer cells?
Pam 觉得，如果有一款游戏可以让癌症患者直接对癌细胞大开杀戒，那一定很酷。在 Remission 里，玩家可以驾驶一个名为 Rusty 的纳米机器人，穿过虚构的癌症患者的身体，摧毁癌细胞，对抗细菌感染，控制癌症和癌症治疗的影响。通过游戏，年轻的癌症患者可以体验到他们在接受治疗和应对副作用时身体内发生的事情。Hope Lab 采用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理性设计游戏的过程，这是受到理性药物开发的启发。现在，当人们研制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时，不会只是随机地尝试一堆不同的化学物质，直到找到某种能减缓恶性细胞生长的物质为止，而是通过在分子水平上了解癌症的发病机制，然后设计一个可以集中发挥作用的特定分子。Hope Lab 以此为基础，作为构建游戏的灵感，提出了在癌症的背景下，什么样的行为会影响健康结果，什么样的心理过程塑造了这些行为模式等问题，和医生、护士、心理学家、癌症专家、电子游戏专家以及患有癌症的年轻人一起创造了这个具有开创性的游戏。 Remission 专注于解决与癌症治疗相关的心理问题，比如有患癌的青少年倾向于放松对处方药的坚持，特别是当他们的症状减轻时，因为他们误以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治愈了，在他们的症状消失后，他们不再觉得自己生病了。这些患癌的年轻人们不明白的是，在他们的身体里仍然潜伏着一些残留的癌细胞，如果不把他们全部杀死，癌症就会卷土重来。Hope Lab 把坚持长期化疗方案作为一个关键的行为目标，所以在 Remission 游戏里需要让玩家执行一个任务。他们的工作是在一个正在缓解期的病人体内寻找到一些残留的癌细胞。即使病人接受了治疗，症状消失了，但是当玩家让微型机器人 Roxy 在这个癌症病人的身体里飞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哦，是的，这里有一些残留的肿瘤细胞，他们就在我眼前分裂。说到这里，你可能就明白了， Remission 通过让癌症患者们在游戏里与虚拟的癌细胞进行斗争，来了解到癌症在他们身体里面做了什么，以及药物是怎么对抗疾病的。游戏这种形式帮助年轻叛逆的青少年患者配合治疗，同时也可以帮助患者感到一种掌控感，而不是一个面对癌症被动的主体。Taylor Carroll 在11岁时被确诊为白血病，他知道后一直很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他进行骨髓移植前， Taylor 了解到 Remission， 他第一次玩的时候觉得哇，立刻就被吸引了。他说 Remission 感觉上既熟悉又不同，因为他通常不会玩游戏来学习知识，但是在玩的过程里，他也没有感觉自己是在学习，他只是觉得自己在玩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My first reaction when I played Remission was just Wow. I was just so amazed. Like, it was familiar, but yet it was so different because I don't usually play video games to learn. I didn't feel like I was learning. I felt like I was just playing a fun game.
Taylor 的妈妈说 ,remission 给予 Taylor 一个途径可以发泄愤怒、沮丧和绝望这些情绪。同时让 Taylor 和其他患癌的孩子们有一个方式可以回击、采取主动权而不是成为一个受害者。Taylor 说 ,remission 让他可以形象地了解到自己的身体里正在发生什么。他也和其他有联系的、同样与癌症战斗的孩子都认为 remission 是一个奇迹。他们喜欢这个游戏多过所有的药丸、打针和其他的治疗方法。Rashid Wilkins 在十岁时确诊了脑部肿瘤。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会死吗？我的头发怎么办？ Remission 在治疗过程中帮助了他很多。Rashida 说自己喜欢这个游戏，因为 Remission 展示了化疗是怎么在他的身体里起作用杀死癌细胞的。玩 Remission 让他感觉很棒。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女人，可以拯救别人的生命。
It was quite a shock to me when I got diagnosed. Really, a big shock.
Danny 在刚被诊断出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震惊。他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Danny 需要接受非常损耗身体的化疗。在他最后一轮化疗的时候，他开始想，这个治疗并不起作用，我会因为这个化疗变得更糟。这个时候 ,remission 很好的介入帮助了 Danny。Remission 让 Danny 学习到了更多关于自己这种癌症的知识，让他感觉他更好地掌控了局面。他在游戏里面用这个纳米机器人来杀死癌细胞，这让他觉得自己正在赢得这场战斗。
Taught me more about my cancer, and it made me feel better that I was in control, that I was killing these cancer cells with this little robot, and I was winning.
在有一关。游戏主人公 Roxy 需要打败 Danny 患上的癌症。游戏里有三组癌细胞，它们还在不断增加。每当 Danny 控制住一组癌细胞，又会出现另外几组需要他担心的癌细胞。所以，玩这关让 Danny 更好地了解医生们在做什么，治疗和控制他所患上的癌症。在2012年 ，Hope Lab 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脑成像研究结果，表明玩 Remission 可以强烈的激活与阶级情绪和动机有关的大脑回路，为癌症患者带来喜悦和决心。在参与游戏的过程里，与奖励相关的大脑区域的激活与对化疗态度的转变最直接相关。积极的玩游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被动的观看其他人玩游戏的录像没有同样的效果。Hope Lab 研究方面的负责人，同时也是 UCLA 的医学教授 Steve Cole 认为，在网络上与其他人的互动情感，以及在电子游戏里打败癌症的体验，是游戏作为干预措施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们在长期诱导行为改变方面更有效的原因。
The way these games work, we think that one of the major ways that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media in general, both games and websites, might differ from tradi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s is in their ability to involve an individual in a way that's really sort of motivating or exciting, that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over the web or of kicking cancer's butt in a video game is really how these interventions are different and why they might be more effective in inducing behavior change over a long term.
Remission 属于一种电子游戏的新类型，被称为严肃游戏 Serious Game。这类游戏运用设计原则，鼓励玩家开展活动，学习重要的技能。目前，严肃游戏的发展受限于商业模式上的问题。Hope Lab 研究方面的负责人 Cole 说，大多数电子游戏纯粹是为了娱乐而开发的，他们最终目标是盈利。Hope Lab 更多地展现出游戏积极、健康的属性。但是这在商业上受到一些挑战，他们的游戏推广需要很大的耐心，游戏本身也需要经过很多次迭代。服务于社会目标的游戏仍然处于游戏行业的边缘，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游戏改善世界，这个美好的愿景可以通过更多能够表达社会价值关怀的游戏和更多积极正向的参与来实现。上面这个帮助治疗疾病的游戏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张子涵。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一百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陈静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工作或学习失去动力的时刻呢？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当你面对工作时，如何保持热情不被消磨的方法。其实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良久，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投入很多时间在沙滩排球上。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天天练习，超级投入。但是不久后，我开始觉得烦闷，那种期待感消失殆尽。我觉得我像机器人一样，每天做一样的事情，苦练技术。后来，我调整成一周练两次。突然间，我又开始期待每一次的练习了。我能从每一个得分获得满足感，也享受运动带给我的乐趣。后来发现，原来这是一种停顿法。有天我在网络上看到 A Day Magazine 的文章分享，人对于未完成的东西往往会最留恋，把这个想法用在自己的工作安排上，这样就会拥有不断想要投入工作的动力。文章写道，一位插画家投身自由工作者行列，一头栽进创作的海洋。那时候他忙到我们很难抽空相聚，仿佛被工作吞噬了。但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最近他不仅接的案子更多了，生活多了几分从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拥有更多的富裕在生活和旅游上。对于能将自己的兴趣变作收入源，还能维持对兴趣的热情，我们可是羡慕不已。这位插画家分享的秘诀是保持完成欲望。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关于心理学的一个现象，人们对未完成的事物总是念念不忘。他就把这个理论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巧妙地保持对工作的热忱。回想刚开始的日子，他差点被繁重的工作压垮，因为还在寻找合适的工作节奏，所以只好用时间换取作品品质。但随着案子不断增加，时间变得越来越紧凑，他也开始在创作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就在这时，他偶然间了解到了心理性罢工的概念。他意识到，虽然他仍热爱创作，但错误的工作模式不仅让他筋疲力尽，还损害了创作的乐趣。告别一气呵成的工作方式，他开始尝试让自己在工作中适时停歇。他把每个案子分成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之间都穿插了短暂的休息时间，而在每次休息之前，他都会故意在最精彩的部分暂停，保留那份想要完成的渴望。他发现，这样的方法不仅让他对回到工作满怀期待，还能避免因为灵感耗尽而陷入困境。如果一味没有安排休息，那想不出来的想法就会困扰他，而且可能会错过激发灵感的新咨询。因此，他觉得停顿法是一个能够延长对事物热情的方法。原来，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句话的背后，不是只是说累了就需要休息，而是包含用休息来增加工作动力的意涵。失去动力，只想要摆烂的你，不妨也试试这个方法啊。好了，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帮助治疗疾病的游戏的故事，还有关于如何在想摆烂时找回动力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乔雨山，撰写文稿的是张子涵和陈静怡，文稿编辑是方格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张子涵。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您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